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学习旧约的士师记，已经学习到了第6章了，讲到基甸的故事。基甸是谁呢？
基甸啊，基甸呢，就是当时马拿西支派的这个叫做亚比以谢这个族的其中一个人。他的爸爸呢叫做约阿施。
约阿施。那么基甸当时呢，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被米甸人欺负啊，非常的困苦。上帝呢就向他显现了，上帝就在基甸在那里打麦子的时候呢向他显现，而且呢在他面前行了神迹，对不对啊？这基甸对上帝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的。
就是其实肚子里边还有些怨气。
对呀。
因为曾经听说耶和华上帝啊，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施了这个大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呢领上来住的现在这个地方。而呢这个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又称他为大能的勇士，是耶和华与你同在的。他心里边就觉得，哎呀，我们现在这么倒霉啊，这个躲躲藏藏为了躲米甸人，这个好像这个生活都没有保障，你还说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就想到呢，在我们21世纪所生活的人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抱怨。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想，哎呀，这圣经当中的神迹啊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什么过红海呀，把红海的水分开呀，或者什么的，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想当时这个基甸他的心情也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以前出埃及那神迹啊离我们久远了，谁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要是同在的话，我们不会到这种地步，
就是这么倒霉啊。
对呀、但是上帝呢真的是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用神迹向他显现。所以我感觉到呢，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没有责怪基甸的不信，而是呢非常耐心的向他显现自己的实在性。那么基甸呢真的是看到 上帝了，哎呀，这神迹真的是不得了。
嗯，
他就有点怕了，他当时还怎么喊呢？
哀哉、
他说，哎呀，呜呼哀哉，主耶和华啊，我大事不妙了，因为我亲眼面对面的看到了上帝的使者。但是上帝说呢，不要担心，你不至于死的。而且呢，就在当天夜里，耶和华上帝吩咐基甸去做一件事情。
嗯，其实呢，耶和华上帝在吩咐他做事之前，就在面对面见他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预言了他将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从这个米甸人手中就拯救出来。
嗯哼，
就等于已经呼召他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了。
嗯，
那么这时候呢，不知道是作为一个试验呢，还是作为这个初步这个对上帝这个顺服的一个表示吧，就是给他一个任务，叫他、就是当天晚上呢，就叫他去做一件大事。
嗯，这什么事情啊？
就是叫他呢，把他爸爸的这个七岁的第二只牛牵来。
嗯哼，
然后呢，把他爸爸所住的这个坛呢，是为巴利，就是这个偶像啊，为这个偶像住的坛给毁了，然后呢，还把这个坛旁边的木偶也砍下来。
嗯，哇！
那么就在这个磐石上边呢，还要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上帝筑一座新的坛。
嗯哼，
又把这个牛呢献为燔祭，而且呢，把这个木偶当做柴来烧。
嗯，所以呢，上帝要看看他能不能从他身边的事情做起。如果这件事做不了呢，怎么出去打天下呢？
嗯，那首先呢，他是一个我们想到哈，上帝叫他砍这个木偶，毁掉那个拜偶像的这个坛。
嗯哼，
我们就想到上帝借着摩西给我们的诫命，第一条是什么呢？
不可以敬拜别的神。
第二条呢？
不可以拜偶像什么的。
嗯，这首先你要作为上帝所呼召的一个拯救者，你要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欺压者中这个手中拯救出来的话，你是上帝的代表。
嗯哼，
那你首先你自己要归上帝为圣。
嗯，
你要分别出来跟其他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在于你是全心全意顺从上帝的。
嗯，
首先就是顺从上帝的律法。
而且呢，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传福音呢、为上帝做工啊，到外面去面对着外人很容易。
嗯，
反而对待自己家里的人呢，就有点不好意思啊，或者不敢。
嗯，
那我想上帝也要看看他，你敢不敢对着你自己的老子去做让他可以说呢对他大有打击的事情，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啊，他对耶和华上帝的这一点点认识应该也是从他父辈传来的。
嗯哼，
可是他这个父亲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又去筑了这么一座坛，可能是迫于四周围的压力啊，因为周围的百姓都拜这个巴力神，
嗯，
都住偶像，可能他父亲迫于这个压力呢，也干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就可以看到他父亲心中的这个良心呢，对上帝的这种这个忠实的这个心呢，还没有完全泯灭。
嗯
嗯，
对呀。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基甸呢，就顺从了耶和华的这个吩咐，就照着吩咐。从仆人当中选了十个人来，那么因为他怕他这个父亲家里面的人还有这城里的人呢，所以他就白天不敢做这个事，他就在晚上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了。
嗯，把这个巴力的坛呢、偶像都给毁了。第二天早上呢，城里的人起床了，哎呀，出来一看，巴力的坛被拆毁了，坛旁的木偶砍下来了，第二只牛也不知谁的牛啊，现在新筑的坛上。于是呢，就议论纷纷的，哎呀，谁做的谁做的。他们访查之后呢，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 他们还真有本事，真给查出来了。
嗯，那么这城里的人呢，就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
对
好治死他。”
嗯哼，
啊，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
嗯，
哎，这个我们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律法当中讲什么呢？拜偶像的要怎么着？拜偶像
死 啊,
啊，对啊，现在他们反过来喽。
嗯哼，
不拜偶像的，
嗯哼，
归耶和华上帝的要致死哦。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世道啊，真的是黑白颠倒。
而且呢，你看这本来啊，嗯，照理说这些人应该是归于耶和华上帝的，
嗯，
但是他们呢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基甸归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的这些城里的人应该算都是属于，不管怎么说也是亲族吧，
嗯哼，
是同一族的呗，对吧？那他们呢，应该是支持他的，照理说，
嗯哼，
反而呢成为他首先攻击他的人，
对呀。
而这时候他爸爸站出来了，
嗯，
我们看看他爸爸怎么回答这些攻击他的人呢，啊？
嗯，第三十一节。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约阿施讲的这些话意思就是说呢，很明显的，如果巴利是神的话呢，他的坛也不至于被毁了，
他自己会保护自己啊。
对呀，
你们为什么要拜他呢？就是希望他来保护你们。
嗯哼，
但是他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他怎么保护你们呢？
对呀，就好像我们中国话歇后语说的，菩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就是了，那他自己都没有本事保护他自己，他当然他没有办法保护你们，那你拜他不是枉然吗？
对呀。哎，这番话一讲，好像下面圣经也没有记载其他人的反驳啊。
嗯，
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
嗯，
这是第三十二节。
对啊，我就在这里想啊，他爸爸可能也是出于软弱哈，这个以前去住了这个巴利的坛，或者有可能他是在那个地方蛮有影响力的，可能他这个坛呢好像不只是他，好像各家各户自己的，好像他这个坛呢，啊，和这个柱像还是这个城里很耀眼的一个地方放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爸爸很可能在那个地方也蛮有影响力的，不至于说是马拿西家族里面最小啊，最贫穷啊，最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嗯
嗯哼，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子结束了。
嗯，
接下来呢，第三十三节就描写到了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呢都聚集过河，要来继续攻打以色列人了。
嗯，
在这个时刻呢，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塔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你看，
嗯，
说明基甸的这个行为事迹呢还传遍天下了，还有点影响力的。
嗯，对，而且首先看到他先号召了他的亲族，
嗯，
就是亚比以谢族，接着呢就是他自己这个族所在的支派马拿西地。
嗯哼，
啊，那么马拿西人呢聚集了以后跟随他，又打发人去找亚舍、西布伦、拿弗他利另外这三个支派，这三个支派都在他们北边。
嗯
嗯，马拿西他们占的地方挺大的，那么这另外这三个支派呢在他们北边，他们就汇合起来准备要打仗了。
对呀，啊，那么第三十六节，基甸呢其实你别看他现在号召力这么强，他心里也没有太多底，哎，他还要
胆怯，
他还要考验考验上帝呢，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跟他同在。
其实我想他也不一定是考验上帝，主要是心里没底呢，想看看上帝这件事儿我究竟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告诉我要这样做。
嗯哼，那么他怎么考验上帝的呢？ 第36节开始。
你喜欢用考验这两个字啊。
对呀、啊。他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他是试探上帝的，只能说他想看看这上帝究竟有多灵。有的时候呢，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软弱，就怎么着呢？哎呀，上帝都已经向我们显现了，讲清楚了，神迹都有了，过一段时间信心又软弱了，说哎呀，那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呀，巧合呀，我得再考验考验，试验试验。
不过他之前呢，上帝的确是告诉他预言了，说你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一仗是不是要打，要怎么样打法，我觉得呢，他可能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更确切的证据，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打法，应该怎么样做。因为在这之前呢，上帝又没有就是每一件事都主动的先现身，先跟他讲话。
嗯哼，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求告上帝，上帝就等我们出生呢。
嗯哼，
我们求告了上帝，上帝就向我们进一步的显示他的心意，对吧？
嗯哼，
所以呢，求告上帝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那基甸呢对上帝是这样说的，36节。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哇，这个露水还真多。不过，说不定他心里边在想着，哎，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对呀，
这个周围都干的，是不是都渗下去了？那如果说是下了场雨，就下在那儿，那你说这个地上干了，这羊毛上面有这么多水也说不定哈。你可能心里边又犯嘀咕了，哎呀，不好不好，
是不是什么自然现象啊？对不对
啊？
有的时候看到神迹了，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不敢相信。
嗯。他想更加确切的相信。
这一次呢，这一次就更加难度大了啊。39节，基甸又对上帝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上帝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啊，这个确凿无疑。
对呀、
啊。嗯，他我想其实他这样做法其实不太好哈、啊，那虽然不太好呢，但是上帝呢并没有向他发怒，他自己心里蛮担心的，就说：“哎呀，上帝，你可别生气，我这样做出尔反尔啊！我已经答应你了，如果你让这个羊毛湿，周围都干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就是你要叫我去拯救以色列人，借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
嗯，
但是现在我再试你一次，你别生气哈。其实他自己心里觉得自己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妥。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很耐心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呢、
嗯、
都能给我们做见证，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呢，那不是凭别人嘴一说我就真的相信上帝啊，我也得试一试灵不灵啊。中国人都喜欢说这神到底灵不灵啊，所以有的时候说，上帝啊，你要是怎么怎么着我就能相信你。我们求的这些事往往都是人绝对办不到的，
哎，
没想到上帝能够做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见证。
哎，做到了，他可能又觉得，哎呀，哎，上帝再怎么怎么着，人有时候就是会出尔反尔的。
对呀、啊，那么我觉得上帝呢就显出他的仁慈，他的慷慨，
嗯，
不跟我们这些罪人计较，反倒呢很可以说呢用一种很开明的这种态度呢对待我们的这些要求。
其实啊，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应许，我们得到了上帝这个所赐给我们，就是我们想要的得到上帝所赐了，最终 应该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去。如果说我们求这个求那个，就好像哎呀，好像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神话，这个神灯似的，我指挥着他，我想要他干嘛就干嘛，我想让他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变成这个上帝成为我们的使唤工具了，这就彻底的错了。这个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真实信仰的一个根据。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所求的增加了我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任和信心，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去啊，那么上帝很愿意为我们做这些事情呢，坚固我们的信心的。
所以呢，我们也信主时间长的呢，也会感觉到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信心小，上帝呢给我们行神迹，过了很多年呢，我们也就跟上帝关系亲密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不求神迹了，对不对啊？你如果老是上帝啊，你做这件事情我就信你，你不做不了呢我就不信你，那这等于是可以说是真的把上帝当成丫鬟来使唤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注重的就是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呢，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爱，他希望我们信他呢，听他的话呢，就对我们有直接的福气，我们自己就得到这里面的福气。其实呢，我们信不信他，他有什么损失啊？他啥也不缺。
对呀。
他哪里是缺了我们这些罪人呢？
对呀。所以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呢，不会跟罪人这样子计较的，他倒是很怜悯我们，希望我们呢能够看出他的大能，他的爱。好，我想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基甸现在真的是铁了心了，他知道了，不再怀疑了，他就带着军队呢要跟米甸人作战了。
跟随他的人还很多呢。
而且呢，虽然他的号召力这么大，一呼百应的，对不对呀？那些族去哪里，哎，一呼召我们打吧，好，都来了。但是上帝还不希望有这么多人呢。上帝有他的考虑啊。你看看这个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你看上帝很会考虑的。知道这些人的骄傲，所以呢，上帝要显出另外的神迹来了，要让他们呢以少胜多，才能够显出上帝的带领。
不过有的人可能就想啊，说，难道我说我愿意，就是说，感戴上帝的恩典呢、愿意去付出一些，我愿意做一些事情，难道上帝还不欢迎吗？其实不是，其实这些人呢，我们看到后面呢，就会发现他们也派得上用场。不是说他们愿意，贡献他们的力量的时候，上帝不悦纳，不是这么回事儿。只不过这是打头阵的先锋，不是他们。
而且呢，你还要注意到呢，你一呼百应，这百应当中的人可不都是真心的去、
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凑热闹啊。
也有怕死的。
对了，上帝这样子说了，他就是说呢，要减少这些人，免得以色列人后来打了胜仗了就说，你看我们是人多势众啊，所以我们自己厉害。上帝怎么说呢？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哇，
32000，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对呀、一下子呼呼啦啦的走了22000人，你看这绝大多数人是不是凑热闹，对不对、那么这10000人呢，上帝还说还是太多了，怎么个办法呢？上帝说，你让这些人呢到河边去。于是基甸就带他们到河边。
上帝说，我为你试试他们。
那么怎么个方法呢？一到河边，这些行军的人呢就要喝水啊。
对啊，
哎呀，那种各种姿态都有。所以上帝就说了，第五节后半句，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就去跟着要打仗了，其余的以色列人、
这个脚是号脚啊、
对了，就走了。 你说为什么要选这300个像狗一样舔水的人呢？
其实我想可能他用手捧起这水来舔呢、啊、可以，这是比较机警，随时呢这个手还可以动作，可以去防备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跪下来，整个人跪下来这样喝水，就趴在下边就喝水的话，你四周围的一切你都已经不知道了。所以总体上来讲呢，这300人是属于这些人当中比较机警的。
嗯，有道理
啊。但是这是我自己这个分析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上帝呢是选择了这一群比较特别的与众不同的这一群人，他们很有胆色。 那么呢只有300人哦，当初来了是32000人，现在是300人，剩下1%。
对呀、啊、那可以说哎呀，这是应该是精兵当中的精兵了。尽管这种挑选的方式呢，我们现代人不能够完全理解。
嗯，
究竟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也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没有观察这些人的表现。
嗯，
我们也只是做出一定的猜测。那不管怎么样呢，上帝就用这种筛选的方式呢，筛选出来人数了。我想呢，下面作战的故事呢，还有非常精彩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次就不进入了。那么小燕还有什么补充吗？关于这些？
嗯，那么我们就想哈，其实你想象一下，300人去对付人家那个多少人呐、啊？
嗯哼，
在后面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10几万呢、啊
嗯，
那敌军有10几万呢、啊，那敌人扎营的有10几万人，哇，我这300人能行吗？
我就预感到呢，这场战争不是一对一肉搏的那种比拼，而是呢要斗智的。
嗯，智慧战啊。
对呀、啊，300人打那么多人，肯定要有一种特殊的方法。
而且呢，还让其他的人都各回各处去哦。
嗯哼。
那么基甸呢，叫他们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那么，你说这基甸心里边会不会啊七上八下，这个紧张啊？
我要是基甸经过那么多神迹的话，我可能也就不怕了。对不对啊？一步一步，上帝就这样带领，
对着信心不断的增长了。
嗯哼，
嗯，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再看情况如何。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的话呢，您可以自己去先预先看一看，就是士师记的第7章。那么如果没有圣经，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免费送给您一本圣经。您来信的时候呢，请您写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在您来信的时候呢，请您写上您的姓名、邮政编码和详细的邮政地址。
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